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大选。美国司法部周一突然表示将和联邦调查局一起要合作，一起来调查希拉里的电邮案。那么上周五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突然很高调地宣布说，正在调查一批涉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新电邮，这引发了一大片的哗然。事实上 FBI 或者是司法部在进行调查时候，通常不需要大张旗鼓开新闻发布会，以免影响调查的进程。然而这次 FBI 却是一反惯例，致函国会，高调地表示我们要开展调查了，连司法部也不太反对。那么部分民主党议员质疑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试图运用职权的影响力来影响整个选举的结果，而且要求司法部介入。那目前最新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就变得非常接近，而在《洛杉矶时报》的调查当中，特朗普已经反超希拉里4个点。要知道上个星期我记得周四还是周三的时候，希拉里还领先12个点之多呢。本周英美日三国的央行会分别举行自己的议息会议，有分析人士认为三家机构都倾向于会实施新的政策的举措，但是由于面临种种的难题不确定性，所以这次的议息会议都有可能维持当前的利率政策不变。其中呢，美国经济数据比较强劲，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强，但是因为11月8号面临这个总统大选的变数很大，因此联储预计会把加息时点会放在12月。那英国方面呢，英国央行可能会重申有关脱欧的不确定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等等，贸易对投资的前景产生了一些潜在的影响，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观察才能进一步实施刺激措施。而美元走强，日元贬值，给日本的企业出口带来了一些利好。那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的日本经济数据显示呢，近期日本经济增长平稳当中还略有一些小回升，那介于目前温和回升的经济形势，所以分析人士预计本周的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或会维持目前的政策不做改变。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周一表示说，他已经决定在2018年这一轮任期结束之后呢，再留任一年，一直到2019年的6月份才正式卸任，以帮助英国能够顺利地完成目前的脱欧的进程。卡尼是2013年7月份的时候进入的英国的央行，任期5年，但是他可以选择是否要留任到2021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一表态支持卡尼的留任。好，再关注一下美股的财报。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当中，有70%的公司都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65%的企业盈利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其中银行业、资本市场、航空航天、软件、汽车行业这些都超出预期比较多。路透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成分股当中三季度整体盈利增长将会达到3%。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了0.3%，这符合预期，而且和上个季度增速保持一致。那折算成年率呢，是增长了1.6%，和上个季度也保持一致。同时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欧元区10月份的 CPI 初值同比增长0.5%，比9月份的0.4%有一点点小幅度的回升。核心 CPI 初值同比增长0.8%。分析人士认为，欧元区三季度经济增长符合预期，这表明尽管结构性改革不足，但是欧洲央行提振经济的措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那由于复苏力度并不强劲，这让市场对于欧元区未来能否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再产生一些小小的忧虑。好了，看完宏观方面数据，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我们看到隔夜美股都是微微的下跌啊，但这个幅度真的是很小。其中道指下跌了0.10%，18142.42；纳指下跌了0.02%，518.94；标普下跌了0.01%，2126.15。啊，几乎就像没有动一样。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纽约记者葛威尔，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介绍。你好，葛威尔。
主持人，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希拉里邮件门调查重启事件令原本预测希拉里将会轻松赢得大选的华尔街有些措手不及。美股也是在平盘点位附近震荡，不过根据目前的民调显示，希拉里依然对特朗普维持领先优势。 ABC 和华盛顿邮报的共同调查显示，每10位接受采访的选民当中呢，有3位认为事件将会影响自己对希拉里 里的支持。而根据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统计显示，短期来看，其实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更有利于美股的走势。自1932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当选后，美股在11月和12月平均收跌0.9%和2%。与此相比，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之后的美股，在这两个月分别将会收获1.7%和0.9%的上涨。而在周二开始，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不过，华尔街普遍预测，在距离大选如此接近的时点，美联储不可能再会有加息的举动。主持人，
我一直觉得《纸牌屋》比真实的剧情应该增加一些戏剧性，没想到这次真实的剧情反超美剧，接下来会怎样？目前我们也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先和嘉宾来聊一聊三大央行关于加息议息会议的事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钜派集团的首席策略官许哥。
杨总您好。
过去的一周啊，真的是国际市场上风云变幻哈，闺蜜们纷纷都出了幺蛾子的事儿。然后呢，各大央行这个本周还会开会，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因为世界太乱，所以各大央行基本上都不动？
因为本周刚才也讲了，因为是那个有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会发生，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所以对全球市场，包括隔夜市场，美股也是一个下跌。但现在很多事情都不干了，就看到底怎么样。
包括你看，这个下跌也不像是那种真正的下跌，就像你说的，是不干了，就大概我们都不交给我们导航吧，
观望。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也是相对来说历史上面也算比较奇葩的，而且是相当于一个悬疑剧，你永远猜不到那个结局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剧情是很难去看的。那么，所以这个事件对于本周的四大央行，其实还有澳大利亚的央行的影响是会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不看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其实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一个拐点了。之前的话，我们看到次贷危机之前，基本所有的央行都是用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来救援那个经济的。但是那么多钱扔进去之后，很多人都发现没效果。
对，
一个人的钱都存在这个流通领域，包括我们之前讲的，现在的现金的持有量已经到了历史的高位，就是在2001年9.11那个时候，实际上非常恐慌的时候的一个高位，钱就不敢去用，另外一个企业呢也不敢去做一些投资。
对，钱都在床底下嘛。
所以对经济拉动基本上是没有。另外一个，就美国的现在经济的一个政策，特别是它的货币政策，它因为要升息，这个大家都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无非什么时候升多少的问题。那么如果它一旦升息的话，其他的央行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小。如果说你还是降息，它还是升息，那么资金就会外逃，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整体上来看，目前全球央行，包括是日本，包括是英国，都会相对来说会谨慎一点。那么美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的整个经济，应该算是比较好的。那么最近公布的三季度的 GDP 是到了2.9，2.9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因为它的基数非常大，而且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家。那么12月份，这个货币的收紧的政策，就是升息的政策，可能会执行。现在大概有80%的这个概率会在12月份有一个升息，所以这个事件对其他央行也是一个限制。那么另外一个英国的话，英国之前大家一直以为退欧之后这个国家完蛋了，就肯定会有很多问题。结果它现在从经济数据上面来看，是2005年最好的一个状态，它的 GDP 的环比增长0.5。如果同比增长是2.3，这个而且之前一直说英国房地产可能会出现下跌，结果它的房价也涨得非常厉害，所以它的冲击可能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卡尼，就是他的英国的行长，之前他是加拿大央行的行长，他老婆是英国人，然后就到英国来了，做了英国的央行长。这个人当时在加拿大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货币政策很稳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之前是对英镑降息有一个预期，但现在看来的话，这一次降息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那么日本的话也是一样，日本现在包括它的行长黑田东彦，之前的言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之前就是说 QE 或者 QE 超级宽松，结果发现这个经济没拉动起来，反而是有点下跌。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美元的这个上涨也带动日元的一个下滑。给日本的出口经济有一个利好，所以它现在也是会在美元升息之前
适当的看一看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央行，个人认为，它的整个经济跟商品的价格有很大关联，因为地底下东西实在太多了，黄金啊、石油啊、铁矿石啊。那么从二月份开始，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出现一个好转，所以它的经济也是开始出现一个企稳并且往上走的一个姿态，所以它也不急于再做一个降息的行为。所以本周整体上来看，全球央行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去多观望一些。嗯，
那么如果在这个观望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整个央行就得都等十二月份，是不是？
一个是会等十二月份看美国到底是谁上台，或者说未来的它的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走向是怎么样，那么另外一个，我个人认为，特别是 G20 之后，全球央行的这个策略，货币政策策略有所改善，单纯化发货币，他们觉得没效果，一定要结合财政政策，可能会有一点效果，就是说跟中国去造一些公路啊、铁路啊，这个方面可能会多做一点事情。整体上来看，整个流动性会逐渐的收紧，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个人认为。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美国大选，就是大靴子，其实真的是比较大，所以大家都在先等。正更何况现在充满了变数，
对，
一切现在民调数据真的没有办法看，
对。
之前至少希拉里还领先十几个点的时候，可能好像看上去可能性还大一些。所以目前这个状态下，说心里话，什么样的这个预测和评估都有点悬，都已经越来越接近英国脱欧之前的那个样子了。
不知道是不是会第二只黑天鹅今年年底会出现
大反转啊？
就本周可能会大家知道结果。
所以好吧，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种美剧当中都见不到的巨大的悬念，一直要到最后的时刻，搞不好还会再次像之前那个布什那届选的时候，整个还把法院给弄出来，说不定都有可能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的表现吧，关注一下异动美股吧。在行业涨幅方面啊，你看行业涨幅都很小啊，公共事业也就涨了1.7%，接着服务业、联合企业、金融和工业用品。在个股方面，数据储存的、人员外包的、生物技术研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等，有所上涨。其中这个博科通讯上涨了21.98%，这是信息服务类的一家企业。
今年十月份，美国的那个并购和那个收购案是到了历史的第二个高位，因为低利率的水平，所以造成了很多的一个兼并。那么这个公司的股价的一个上扬，也是因为可能要把自己的公司给出售出去。它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互联网的公司，1995年的时候成立的，然后1999年的时候 IPO， 但是生不逢时，我们知道之后就是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结果他还是生存下来了，而且做的还可以。他对标企业是思科，他做互联网的路由器啊、那个交换机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最近几年股价表现，说实话不是特别好，今年涨了15%。如果除掉昨天的一个上涨，它其实还是跌的。所以它离当时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的股价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经营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困难。所以这次被收购了，也是被一家大它10倍的一个那个公司收购的，所以大家都看好这个收购。
所以一下子你看，从这个 K 线图上一下子跳了这么多，就像前面说的，因为其实之前都是下跌嘛，就靠这一根大阳线给拉回来。
美股风险是比较大的。
但再次说明，其实在这些并购案当中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对对对，你一定要事先知道，或者
OK， 但是事先如果真知道的话，恐怕警察也会来找你吧。所以还是谨慎啊。异动美股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去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你聊。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的资讯。通用电气公司周一宣布说，已经同意把它的油气部门和石油服务巨头贝克休斯合并，而且呢，向合并之后的公司再注资74亿美元，从而获得之后公司的62.5%的股权。合并之后，贝克休斯会成为全球第二大上市的石油服务公司，超过了哈利伯顿，但是仍然落后于斯伦贝谢。美国电信运营商世界电信周一宣布，会通过一次现金加股票的交易，大约是2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Level 3这个通信公司，其中包括 Level 3的债务在内。这项交易整个的价值大约有340亿美元，目前 Level 3市值是168亿，世界电信市值是150亿。哇，这个收购之后他们越做越大。 百胜中国今天开始将会以独立公司的身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代码是 YUMC。 那分拆之后呢，百胜中国和百胜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特许经营商拥有肯德基、必胜客、塔可中三大品牌的独家运营权，百胜中国还将直接拥有小肥羊和东方既白的连锁餐厅的品牌。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发布了2016年的财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海外销售强劲的提振，今年4月到9月，公司净利润同比上升了12.1%，3518亿日元，约合33.6亿美元。本田预计2016财年公司全球销售会增加6万辆到498万辆汽车。日本电子生产商松下公司在2016年财年的上半年财务报表当中，将全财年的净利润预期下调到了1200亿日元，原因是日元汇率升值和太阳能业务的萎缩。另外一大电子生产企业索尼公司当天也把整个财年的净利润预期从此前的800亿日元下调到了600亿日元，原因是和电池相关的业务表现不佳。好了，看过全球公司动态，回来和嘉宾继续聊一聊值得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今天的美股放大镜，相信这个大家都会很感兴趣啊，物联网的创立和智能家居的苹果。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物联网。那么应该是上个月10月底，在中国的那个无锡有一个全球的物联网的博览会，
对，
里面很多东西大家就觉得，哎，这个物联网离生活是越来越近了。比如说我们开车到一个地下车库的时候，你会去找车位，这个会花很多时间。但是现在物联网的话，可以告诉你
直接告诉
你哪个点会有，然后那个阴顶盖以前经常会脱掉，如果现在脱掉的话，它马上会标识、会报警，等等。还有就是你睡在那个床上，它那个毯子可以知道你哪里生病了啊，是不是感冒了？
这么吓人啊！我以为你睡在床上，他最多就是告诉你，手机会告诉你，你家里的床上有没有睡一个人？
他可能会有体温的测量啊、脉搏啊等等。这个就是把很多东西已经在网络方面有了一个连接，所以我们看现在看到物联网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的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大了。那么其实从人类历史上面来看，整个大的变革一共有三轮。第一轮就是那个蒸汽机，从手工变成机器。第二个就是电的一个推动。第三个就是科技。那么到后面的话，其实物联网被视为一个新的科技方面的一个突破点。包括在海外的话，其实物联网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战略地位，被视为一个叫危机时代的救世主和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其实在美国2009年的时候， IBM 曾经给奥巴马政府提供了一个建议，就是说用300亿美金去发展物联网的一个业态。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它可以解决一个经济的一个恢复，那么另外一个就业市场的一个上升。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采用了这个方案。那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失业率也是非常低，就业市场也是非常好。第二个，经济包括 GDP 也增长了2.9%，所以物联网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科技行业的一个接力跑的一个地位。那么在中国的话，其实现在的物联网技术已经导入到一个应用的一个时期，以前还是导入期，现在是一个应用期，包括保安啊、医疗啊、交通啊、电力啊、农业啊等等方面，物联网的渗透力已经越来越大。目前我们现在整个物联网的规模已经到了7500亿的一个规模。那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觉得一个网络的发展的网速的一个发展，第二个传感器的成本下降，对于物联网这个行业的推动作用是会比较大的。那么近期来看的话，因为这个全球的博览会可能会对相关的板块有一个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确实我也采访过一些物联网的这个硬件和包括应用的生产，所以我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确实一些很简单的小物件，
对
啊，能够先告诉你，比如说有或没有，像你说停车位上，说这儿有一辆车还是没一辆车，到以后你就想这个，你说身体的脉搏呀、血压各种各样更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到发送，所以流通在我们身边的数据会越来越多，
而
如何让它产生更加先进的应用，它也
以前的科技是单个的。单个的，比如 PC 机啊，或者说一个跑步机，那未来的话，物联网就把所有东西都连起来了。
对，
那么物体跟物体之间有一个协同效应，这个协同效应会带动 非常大的一个效率的提高，
对，
把这些都带动起来，所以这个包括大数据的传送啊、分析啊等等，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可以理解。
好，我们也罗列了物联网相关的一些个股，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还要留一点时间来说一说这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基本上应该身边很多朋友人手一个苹果，对对对，苹果公司。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它的智能家居的一些应用。
对对对，那苹果其实刚刚公布的业绩不是特别好，它的营收下滑9%，这个是同比的下滑9%是2001年到现在没有过的。但是苹果股价，我们先说股价的话，我觉得不担心。一个呢，就是三星出事了，它有一个溢出效应，它可能未来会有800万台的一个溢出效应，可多买800万台。第二个就是它在新的领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智能家居。如果说各位苹果手机最近升过级的话，会看到一个新的像房子一样的一个标记，
那是租房子吗？
这个 APP 打开里面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连接你现在家里面的智能的一个硬件。它通过 Siri 的那个命令来连接，比如说空调你要调温，冰箱要开关，你要听哪一支音乐啊，它都会通过这个 APP， 包括那个遮阳板啊，突然看到这个下雨了，你跟他说
电动窗帘，
对，就拉开或者关上这个那么这个它的这个 APP 其实已经开发了2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其实是一个转折点，已经介入到一个应用了。那么今年他也跟那个美国一家著名的建筑商叫 Lindner 做了一间四室一厅的那个房间，里面全部用智能家居铺起来，大概就3万美金，也不是特别多。当然我个人认为智能家居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的就不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窗帘的这个开关啊，或者说这个温控的调制啊，
对，
不是显得那么必要，
像是个炫耀的东西。
对，但是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因为整体上来讲，特别像中国这种国家，它的那个收入在逐步的提高，消费升级在慢慢展现，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智能家居是一块很大的蓝海的一个市场，可能是值得关注的。
所以智能家居其实刚刚确实才进入初级应用阶段，很多家里还没有配备智能的电器和手机来相连啊，所以升级换代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好，今天8点之前我们再来看一小段啊，这个一直在诺贝尔陪跑的村上君从厕所哭完了醒来，这次没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终于领到了一个安徒生文学奖啊，我们来看看得奖的片段吧。
在颁奖仪式上，村上春树获得了50万丹麦克朗奖金，约合人民币49万元，以及一座源自安徒生作品的丑小鸭铜像。安徒生文学奖评委会去年11月宣布将奖项授予村上春树。他们对村上作品的评价是，将古典的叙事方式和流行文学、日本传统、梦幻般的现实以及哲学性的讨论大胆融合在一起的力量，足以担任安徒生功绩的继承者。被视作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的村上春树曾多次在海外获奖，其中包括捷克的弗兰兹卡夫卡奖。